各位当地人的听众，你们好！小鹿的专场《真娘们儿》全国巡演正式启动，本周五六日抵达长沙、成都、重庆，目前仅剩重庆站还有少量余票。接下来，郑州、上海、南京、苏州、杭州也将陆续开售，购票信息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单立人喜剧”。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单立人出品的一言不合。这一期的主题呢是单口废料啊，我是这期的主持人于氏 aka 于总啊。好，那这期呢还有三位嘉宾啊。
我是上一次单口废料也在的贾浩啊，废料比较多又来了。
哎，大家好，我是悟饭。
哈喽大家好，我是新废料，我是庄园。
新废料啊，
新废料
啊对，上一期庄园是不在的。
这就是一个废料。
哎，这就是个废料。
新冠肺炎料
啊。对对，先解释一下就是什么是单口废料哈，要不然有的听众可能还不太了解哈。其实不是说聊演员是吧，演员已经废了，不是聊这个啊。因为我们几个还是比较优秀的，我觉得可以啊。至少不全是是吧，不全是。
哎，
别看着我呀，
什么意思，
你这话看我有点过分了啊。
于总说这话的时候忐忑了。
于总在想要看着谁讲这句话。
对，有一个人报名说要聊这期的时候，我真的挺意外的，我说他是单口演员吗？
谁
我说贾浩。贾浩
也有过那么两三分钟。
过分了吧。我也是正经接过商演的。单立人上过三场。
不是，他说的是他
啊。那还好，
都行都行都行啊，
都行。
对，然后主要是讲呢，就是什么是单口废料呢，就是我们在写段子的过程当中，肯定会有一些段子最终没有很好笑，也没有上商演啊，就是被我们决定放弃的啊，这一些素材啊，都不能叫段子了，我觉得就应该叫素材是吧，然后我们这一期呢就是对每个人都分享一下，让其他人呢都嘲笑一下。当然如果是还有挽救的价值，大家也可以给一点建议啊，分析分析原因啥的哈。那咱就开始吧啊。是，然后谁先来，谁准备好了可以先来。
哎，
是的，
这啥要点名啊？
没人举手，我就点了啊。
于总环视一圈啊，有人吗？
庄园老师来，
我不来，
你不来，你这电脑都打开了是吧？我看写那么老多
啊，行，我先来吧啊。
对，我觉得你应该挺多废料的
啊，抛玉引砖了啊，我就
小梗抖的，哎呦，
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废料，我今天准备了四五个吧，废料就是原来
好。
我虽然段子不多，一共就七个，然后我有五个废料给大家分享，
这个比例很好。
那你这个标准还是有点低了。
对，我这些都是，
你就入行一年多写了十二个段子对吧？
对，我这是都早期的，就是很早很早期。然后我今天翻了好多我就是刚入行的视频，然后把它扒下来。我第一个废料是我这刚入行，应该算是我第一批段子里边。我当时就是干啥呢？就是我那时候还在上班。然后那个时候还是在一个这个高大上的办公楼里边，就是有电梯的那种，不是现在，就是也看不到电梯了。那个时候能看到电梯，然后我就经常坐电梯的时候，它就会有那个电梯广告，然后那个广告就是很洗脑，现在都是那种广。然后我当时印象特别深，有个叫弹个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印象，有印象，
叫你也要换好车，他也要换好车，然后
弹走岳云
啊，对，就那个。然后当时他那个广告就是一个大妈，然后一直那个一边跳着呼啦圈一边喊我要换好车，就在那车震，然后所以我当时
呼啦圈车震，
对，就是车绑着一个大妈，然后那个大妈震，那个车也跟着震，就是简称车震。然后他这不是就是这个，我当时就看着我就觉得特别反感，然后我就把它写在段子里，然后结果当时我就用呈现的方式去演，就在台上演一个大妈就搁那个抖，然后 然后就这个段子当时就是现场一片尴尬，就是我今天看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就是强撑着看下来，因为就感觉自己就是纯是一个傻逼。真是我、
你抖了几次一共？
我就把那个广告，我当时是整个把那个广告全文案全扒下来，然后整个演了一遍，大概能有一分多钟。
哦，你就把整个广告演了一遍，
就是广告词加那个演，
啊、你是按照 sketch 的思路在演单口啊？
把视频里的广告现场给观众又演了一遍，
演了一遍。
哎、天哪，那真挺。还挺用功
的。有吐槽吗？
有吐槽，
也有吐槽。
但吐槽那时候特别热，我就说你也要换好车，他也要换好车，哪有那么多好车？
哎，但是很真实，很真实。
我
听起来像是提了一个建议。
我靠，我真是那个段子太纠结了。
哎，我还真有点印象，这个广告就是它有一个旋律，就我要换好车，你要换好车，
对对对，
有这么一个旋律。嗯，
对，我当时全是完全 copy 的。对对，然后这个段子后来讲了大概两次吧，实在是撑不住了，就是因为我在台上的时候。
抖得太累了，
我在台上那时候下面就是一点表情没有、
啊、有点长，一分多钟那确实是一点反应。
第二次缩减到三十秒了，砍了一半，也不行也不行，后来我就第三次就不演了，那个是最早期，应该是我扔掉第一个段子、对，一个观察式喜剧。
这我觉得
观察是悲剧，这
那时候应该还没演 sketch 是吧？
那时候没演，那是我一八年五月份第一次上台，然后还不是在单立人，单立人那时候上不去嘛，就去的另外一个厂牌，然后一个新人赛，
这段子还参加比赛去了。
对对，他是那、
他
很初级啊、就是一场比赛十
个人，是那个训练营那个是吧？
不是，就是当时每个礼拜都有，
每个礼拜都有一个
不吃的那
个
新人赛。
哦，我知道，知道
，我吓我一跳，我以为不能提有伤名，我以为。
我真觉得，如果你现在在讲这个段子，肯定会好笑很多，因为庄园老师现在就表演的能力，而且还有自己特色。
有些段你可以再试一下。
对，
哎，不，关键
能救
段子听起来他自己有点绕，你看他有点想吐槽那个大妈在那儿。甩呼啦圈和车有点傻，他又觉得哪有这么多好车，他就感觉先得找到一个点再去讲，对吧？
对，就是吐槽点第一个也没抓稳，然后当时呈现也很生硬，就是再加上自己，我明显能感觉到自己非常的不熟练，就是包括文本也不熟练，然后那个整个流畅度都有问题，所以真是硬生生看。而且那时候我在台上基本上就是夹着手臂，就是你能感觉到那种肉眼完全可见的紧张。
哦，
哎，但是我觉得挺厉害了，就是你看那个我们这种那个，就是如果是没有表演经验的，一开始上台一演是非常会那个，就是躲避这种表演性的段子。我们是特别就是是会。真的就会刻意的去能不演就不演，那时候。
于总，我想起来这个段子，我在脑补那个童老师莫南来讲赵燕这个段子，我心里会觉得挺好笑。就比方说，你也要换好车，他也要换好车，这他妈哪有这么多好车？就觉得
全是砸出来的吐槽，
叫不太像啊，不太像。
哎呀，这也是个废段子。
哎呀，要请童老师再来。
但是能想到你说的童老师那个会
能理解，能理解，可以共情。
是真不像，真不。
哎呦，
行，那咱下一位，咱就逆时
针来吧，一个一个来吗？
一个一个来，
一个一个来。我这个还，哎呀，我这个是因为上回不是录过一次废料吗？上回讲过好多都废了。就是然后这回我就找到了我也不讲的，其实我觉得严格意义上来讲你讲也不能算废料，但是现在个不讲的段子了，就一七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刚那个能上单立人商演的时候，然后讲的一些，因为那时候孩子还小嘛，讲的段子就是说那个就是孩子小，孩子哭的情况下你要指啥说啥，有时候你都指的都不知道自己指的是啥，孩子哭了啊，别哭了别哭了，你看那小蝴蝶飞了，啊，我不干不干，看小狗跑过去了，啊，不干不干，你看小哥尿尿了，然后就看一眼是吧。
这是上了商演的段子是吧。
可是我现在不讲了，因为我实在找不到别的段子了。
这个段子到这里就没有了对吧？
对，到这里就没有了，就现在看来可能也是比较 比较短、比较初级的一些技巧。
那你想2017年乌巴应该有刚刚才讲吧？
嗯、啊，2017年那个时候，2017年五月份嘛，那个时候
应该也才
刚刚开始想好好讲。
对，你们有啥资格笑？你在那儿笑？
2017年的时候你在干啥？
2017年，我也是2017年九月份开始讲。
哦，我2017年11月份。
是吗？哎呦，我2017年12月份才刚刚知道有这么个艺术形式。
哎，但是我发现真的有很多段子呀，就是说虽然你写完了以后，然后呢它也有效果，但是你就是会不太想讲，
嗯，
就不太想讲了。你比如说我这个状况就是现在孩子长大了，
嗯，
他现在的生活和原来生活不一样，然后我的生活也跟原来不一样，然后我就、
嗯、
你比如说他现在已经4、5岁了，我再拿他1、2岁的东西拿出来讲。就不是我想说的东西、
哦、
啊！我站舞台上我就去讲，就那个发现孩子那个很这个很难带，对吧、
嗯？
孩子小不懂事儿，然后有时候他哭就很难哄，对吧？我现在孩子的不是我现在啊，他不是我现在的情况，
哦、
所以有些段子就是过了那个时间，你就不想讲了。嗯、
感觉可以
有这种感觉。
有个专场就叫你小孩的成长史。就讲他1岁的段子、3岁的段子、6岁的段子，就
跟这个挺好的。
那你上面直接标注0到16岁儿童就完了。
对，那个专场名字就叫0到18岁，然后别人以为是你的青春，就是你带孩儿的、
嗯、我的童年。
那可以，我觉得就是那种那个就是什么one man show 这种那个就是全程就一个主题，然后那个
嗯
还可以做点布景、
嗯。那我觉得肯定每个单口演员的这种 one man show 会特别的多，
嗯、
就是你不止一个90分钟能承载的，因为你一辈子写过段子太多了。
高估我
扔掉的段子，
高估我了。
对，嗯，
吴凡老师老拿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我们哪有90分钟，哪有的？
嗯，有肯定有，哎，不要低估自己，
嗯、
真的
好，
不要低估自己啊，
努力，
好吧，我这盘先过吧，
这个正能量啊。感觉到了努力，我记了几个废段子啊，然后我先说一个，你们应该最近有可能有听过，我就说我现在住胡同，然后胡同里边，嗯，对我这样爱跑步的人很不友好，因为我每次一跑步一出门，所有的狗都会追你，就大的小的一群狗，就总有一条带头的大狗就会先叫一声，你就感觉一群古惑仔在那边，有个大哥说走，砍死他，然后一群狗就追着你跑。然后我当时就讲到这里，然后那个段子就特别的不稳定，我后来还想怎么延伸，我最近又记了个素材，意思我遇到小狗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的凶，我就去吓它，我就退退退退退，你那么走开退，但遇到大狗的时候我就感觉是它来吓我，然后我就在旁边，然后我还想加上去，但这个段子就是每次吧，孟涵都跟我聊过，就每次讲到所有的狗都会追你，就这个时候大家会笑，然后后面就大家就
没反应了，
就不稳定哦、
嗯。
我还加了一个说什么，还会有那个狗追我的时候，总会有个北京大爷就劝他的狗，哎，欢欢，我说哇，他都咬到我了，你感觉你在劝酒一样，对吧？就太轻描淡写了，哎，欢欢。然后我还说我跑胡同跑迷路了，
缓一缓是吗？
欢欢
，这
狗叫
欢
欢，
我说缓一缓，他在
待会儿再咬。那狗是他的兵，说哎缓缓，缓兵之计。
他在换他的狗。我说我跑胡同还会迷路，就是第一次遇到一个路边的大爷，他可能还会说，耶，锻炼呢啊。第二次又遇到他，我就知道我迷路了啊。
嗯、
第三次又遇到他了，就哎缓缓。然后我还欠了一个 callback 很硬的在里边，结果我后面就特别的不稳定，
嗯，
但其实我经常跑步嘛，我还挺有这个情绪的。
你还记得这段子的就是文本吗？
我刚刚讲的可能差不多
就是
文
本。
哦，对对，
最初的负面情绪、就
是。我
是
感觉是这样，就是如果你把这个文本讲出来以后，然后呢，我们可能更直观的能感受到你这段子就是废在哪儿，或者哪儿不好玩。
我刚才讲的大概就是按照我那个段子讲的了，
哦、当时就那么讲的，
哦、
差不多了。
那确实该扔。
哦、
但是他还是说他讲的时候哪还有效果，
对
是吧？
对对对，
你这能有效果吗？就这么讲。
哎，你这个
也
这个有点过分了，多多少少还是有，因为你观众参差不齐的。
就是那种观众啥都笑那种。
对对对，过分了啊！这哪儿的观众啊？我有，就一出门，所有的狗都会追你。就每次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就有点画面感那个。 想象一下一堆狗
感觉你屁股后面 长一骨头掉了根骨头
他可能是这是一个就是共鸣的段子就是被狗咬过的人会笑
有可能、嗯、
但后面就特别不稳定后来其实还讲了好几次呢讲了六七次呢、
嗯、
还曾经拿这个段子当时现场一度还挺好
是吗
结果后面不稳定就后面就特别平我就
那你找找那几场的观众
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为了寻找
寻找那些爱笑的观众你怎么这么好笑
是谁给你营造了五六场这也不容易
哎那个我觉得你之前就住胡同嘛哎现在也住胡同、
啊、
对其实你应该是能出一套就是住胡同的一些生活的那个段子、
嗯、
是吧不只是狗啊
哎呀目前就只有一两个碎段子就胡同的隔音不好嘛
嗯
就有个很碎的段子那个就可以并到商演段子里但是后来的我一般就跑步然后胡同里那些卖东西我还有个段子但也没有想好就我去买鸡蛋
嗯
然后胡同里的那个北京大爷说要多少啊就给我个塑料袋我说嗯我没冰箱我要四个吧四个鸡蛋早知道不给你袋儿啊对吧我想我这太抠了四个鸡蛋不给我袋儿我咋回去我说我他妈抛回去嘛我在现场抛那个我还专门去练过抛鸡蛋
嗯
结果没学会这个段子我不知道怎么讲、
哎、抛回去那个我听过我觉得现场效果还挺好的、那个
嗯、啊挺好吗
对挺好的
我觉得这个文本我也觉得还可以
哎谢谢庄老师和于老师啊我回去改一改、啊
挺好哎那我讲一个我昨天晚上我昨天晚上就是我翻了一下就是我之前那个我才发现我最早写段子是有逐字稿的我现在写基本上是没有逐字稿了、
嗯、
那个就是脑子里去顺完了就是我觉得已经打磨出来了然后才就把它写下来之前是先有逐字稿然后我就看之前写的那个真的就是我就大家一直都说我早期的时候就特别差嘛但是我一直没有这个印象我就觉得我早期的时候也挺好、啊、
你早期不录像、
啊、我都没有扔过段子我就印象里我就没有扔过段子、
哎、呀
结果我看啊，
有人说过现在怎么样吗
那个有吧
哎呀这笑容
别这样就有点那个羞涩了
这羞涩真不真诚
于总有恃无恐
对对反正我就那个回去我看早期的那些段我觉得真是不怪人家说字差是真的差是吧、
嗯、
我就给你们随便举一个例子这个我应该讲了我觉得得讲几个月就这个段子、
哎、呦
对我就很有印象就是那个
都是开放麦讲
对开放麦但早期也没人请我上上演
我应该也还有
对
对对对
这个就是我爸问我什么是脱口秀我说跟相声差不多一个人说的叫单口脱口秀两个人说的叫对口脱口秀我爸说啊那我知道了一群人说的就叫群口脱口秀我说不对一群人说的叫吐槽大会
哎呀
这个呢讲了好久我就真的我就应该讲了好久、
哎呀
几个月没有
但是你有效果是吗
我以为你说一群人讲的叫脱口秀大会或者挺好
有效果
当时还没有脱口秀大会呢、主要是
当时讲是什么感觉、
啊、没有脱口秀大会
有印象这段子我真有印象
当时没有脱口秀大会就是当时就吐槽大会很火
嘛、
啊、
我没有听过
所以当时是其实有效果吗
有
其实是蹭了这个当时的热度的
这
个效果，
蹭这个热度
啊。
对，而且当时我是上不了单立人的开放麦嘛，当时就是基本上是在那个扑哧的开放麦去讲，所以他们应该都知道这个，对
对，
就有效果。我甚至还这个拿这个段子参加过那个，是那个也是扑哧那个训练营的那个选拔，我就讲了这个。
难怪于总不进决赛啊，
结果刷了，
就刷了吗？
你说这拍马屁还刷呢？
说那评委还是有眼光的
我就想哎呀居然就讲了这个段子就挺
其实我觉得还好对你发过
哪还好哪还好
别这么硬
撑这个段子发个微博你就过去了他的点就在于你前面可能铺了好久你还铺了三十秒了就我们期待很高结果你来了一个这么抖机灵的反转
对你说抖机灵我就特别承认
对这个吐槽大
对有好多这种文字玩这种文字梗玩个小鱼鳍尾背什么的
对你想吐槽大会这四个字最多就60分吧就及格分对
你这
谢谢。
对，而且感觉很多就是其实好多新人刚入行的时候，大家愿意选择一个方向先去讲一下什么是脱口秀，然后去解读脱口秀，就是解读开放麦，就是这个开放然后脱，然后这种文字游戏去做一些解读，
口
对对，然后其实出来的效果都不是特别好，其实
对
对，
我感觉是因为观众对你这个东西也不是很有，
他不是很感兴趣，
对，
他不，他对这种文字拆解不是很感兴趣，
对，但是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切入点就是比较容易，就是从那个脱口秀或者叫那个就是开放麦这种形式本身去切入，很多都是我记得就是那个在那个别的那个俱乐部那个开放麦上，就是新人经常看到他们上来就是要吐槽一些演员，就是但实际上他那个演员在这一本身也不是什么有名的演员，也不是这在这场也没有出现过的演员，他就在这儿就吐槽，或者是他要吐槽这个主持人，就经常会互动，会说一些套话嘛。但是这场的主持人也没有说那些话，对啊，他
就
还是对他还是要去说这些。对，
我个人理解是不是因为很多新人演员他刚接触这一行的时候，他对这个行业他有新鲜感，然后可能这段时间他也一直在忙活这件事儿，所以可能就更想表达的也是针
对
这
个。对，
他也确实有负面情绪，他是真的是。观察了好多，
对，
对，那我再多讲一个啊，就是那个，就是就说到这儿，我就有一个有一个类似的，就是那个这理论上讲是我写的第一个段子，就是那个2017年6月份的时候去北托招新
啊，
那时候完全没有上过台，就是那个，但是看过一些，然后就去北托招新写了这么个段子，我就不写了很长，我就不全是叙述了啊，反正大概就是说我看过你们一些演出，那个你们演出就老不换段子，然后你们讲的就是门槛那个特别差，就门槛特别低。你们就讲的东西也不好笑，然后那个我讲就吐槽了一些演员，是吧？
这个于总跟我们没关系啊，跟我们当地人没关系，仅代表个人言论。
对，吐槽了一些演员，前面吐槽谁那个我就不说了啊，
说吧说吧。
然后我就说最后一个吐槽的，我最后一个吐槽，我说啊，还有一个演员叫石老板啊，特别勤奋，哪儿都能看见他。后来听说混不下去了，代理了一个。双立人的德国品牌卖菜刀去了，但是其实我知道他是成立单立人了，但是就是故意这么说的，就又属于抖机灵这种，对吧？啊，卖菜刀去了，我觉得挺好啊，别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浪费时间。然后后面
说吧，
后面还有，我说这句话呢，不仅送给石老板啊，还送给
在场所有人，
没有没有，送给某某某，然后教主。某某某某某某就是把他列举了一些，
那几个某某某是谁呀、啊？为啥不让提呀、
啊？那几个现在都不是单立人的演员，我就不提了啊，不提了，
都是当时
看
一眼，看
一
眼，看一眼，
一个我一会儿发到那个群里，发到那个
发群里，发微博，
发观众群里，
就吐槽。然后当时我是觉得什么？我是觉得这个东西讲出来，大家会特别有共鸣。但是实际上就是那天去招新的人，很多根本
都
没有看过演出，不知道这些演员是谁。
对。
但是就是等于是招新的那个当时那个评审的老师他是知道的，就他一个人还在笑，问其他人都没有什么。
那评审笑了应该挺好的呀，
然后就最后就没要我嘛，
评审笑了没要你，
对，没要我，
过分
啊，对，然后他说在观察，
评审的不是真的被逗笑，那是在嘲笑
你，是不是那个某某某就有评审啊？
那没有，那我不至于傻成那样呀。对，大概是这样啊。然后那咱再来一轮，
来
再来一轮、啊、
又到我了
啊。
然后我第二个也不能说是第二个放弃的吧，这个时间就有点记不清了，但是我也是尝试，这个尝试了其实比较多时间。就是我来北京，我觉得最大对我来说最大的困扰就是我租房，然后所以租房，我对租房这个事儿，每次换房子找房子我都有很极强的负面情绪，然后我就想把它写出来，然后我也写了逐字稿，写了好多，大概就是先吐槽一下，就是网上大部分的这个租房信息都是假的，我说那个经常你看到有一些上面写的这个照片特别好看，你打过去那个中介就说，哎，不好意思，这房子卖没了啊，完了那个我带你再看另外一套吧，这是他套路，完了那个还有一个就是说上面写的23平到那儿一看了，这是就特别小，我说你这23平搁哪了？完了，就大概就吐槽一下，
你这个吐槽全是这种套路。
没有没有，我大概看一下啊，我那个
哪有那么多车，这哪有23平？全是哪有？
都是第一反应的真实感受。
这叫呈现啊。
对，我当时写的是这样的，我是写的是上面写的是23平大主卧，到了一看之后发现那个房子只有7平、我就问他，我说你这23平大主卧搁哪了？完了他说你没看我发布的时候23平和大主卧中间有个空格吗？这个房子23平，这个大主卧7平，就这种
文字游戏跟
厉害啊。
对，然后但这个就你就感觉他就是一个在讲述，他没有任何包袱和梗。
嗯，
对，然后这个就尝试。就我当时我就以为这个应该是一个强共鸣的，因为来看咱们演出的也大部分我觉得是北漂居多，所以我觉得应该对他们来说是很有共鸣。结果讲了好久吧，大概能半个月到一个月时间，然后一直也没效果，也不好，就偶尔会有人笑。
嗯，
有比如说这场好，下一场就不好了，然后就是非常不稳定。然后后来我一想一想，我觉得我可能是还是能力没到，或者是负面情绪还没找对，我就把这个段子先搁置了，然后就扔掉了。
哎，有好多段子其实是这样，就包括我自己创作的时候也是这样，就可能就是没找对方向吧，没找好切入点，然后其实你表达东西观众没有理解，然后其实本来这事儿其实可以说一说的，但最后就是没有效果。
对，租房肯定是
很
有共鸣的。
对，
都租房，对，还是切入点。对，我觉得之前那个有时候就是自己以为把这事儿其实给观众已经交代清楚了，然后就觉得可能啊，就是没有那么好笑。但其实我觉得那个很多时候都是问题在于你根本就没有把这个事儿说清楚，观众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对，
对，有时候还是那个，我就那个咱们那个手册里面那个，就是说你得把观点说清楚了，对吧？那个必要交代的信息要交代出来，这个还挺重要的，其实。
对。
这个是真不行，
我觉得这个题材是可以的，可以再写一写。
对，还得重新再挖一挖。
对，哎，那咱们一会儿其实就可以聊一下，就是曾经扔掉的，后来发现其实还能再讲，就是成功案例什么的，一会儿可以聊一轮这个。对，
嗯，
对，那还是吴凡老师先聊聊这一轮。
好吧，
对，
我聊聊我这也都是上
又是商演的，
上过商演，但是不想讲的。我这个讲的是那个 B-box。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欢看 B-box，然后我会在舞台上简单打两下，哎，那都不会打了，感觉，反正就大概打两下吧。打两下完了以后呢，我就说 B-box 是视觉上的享受，但是不是是听觉上的享受，不是视觉上的享受，因为你看那个人就总感觉他要憋死啊。就感觉是在这样，而且他另外一只手在挥舞，在打节奏嘛，啊，你感觉他在找氧气瓶啊，可能就是打几个就要呼吸啊，然后所以说不是这个 B-box 不是比这个比的不是好听不好听，比的是谁打的时间长，因为打时间长的那个人可能就很可能就是会憋死啊，然后两个担架上来，然后最后 DJ 上来，耶耶耶耶，又死一位，来我们有请下一位表演者，大概这个感觉。 B-box 就写到这么多，然后就没有了，后面就没有再多的发展，这所以之后它是一个孤立的一个段子，就没想怎么跟其他东西结合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现场我听过，这个现场效果很好啊。
当时还给那个史岩老师开场的时候还讲过这个。
那我为啥就是因为那个就是觉得就是它是一个孤立的段子，然后就扔掉了。
对，然后再没有往这种方向再去拓展新的内容和素材。比如说，如果是从音乐。从我喜欢的音乐的角度上面，它是一个品类嘛，然后我可能挺感兴趣的这几个归类，然后讲讲 B-box， 讲讲 rap， 讲讲或者黑人文化街舞什么的，然后把它拼在一起，但是其他方面的东西都没有写，所以它就是孤立的一个东西。
哦，那其实这个等于你就没有打算扔掉，只是暂时先不讲了，等有更多的
有可我现在我就对这个事儿就很疑惑，也不是很疑惑，就我觉得很随机，就是说你未来你什么时候你有相关的内容，你能把它捡回来继续讲。你自己是不知道的，
对
啊，然后什么算扔，什么算不扔呢？你可能在某一阶段，你觉得这东西不好，你扔掉了，可能过两三年，你又觉得，哎，这其实挺好的，你又拿回来，都有可能，我觉得。
那正好问一下吴凡老师，就是，你怎么那个
怎么那么认真？
就是
在讲座，在
对对我已经跪了，你说吧。
就是你怎么判断一个段子？就是你最近觉得它就不适合商演再讲了，或者是暂时封存啊，或者扔掉？就你怎么判断这个段子？
我觉得每个人可能感觉不一样。我觉得我自己吧，就有时候比较任性。我是从两个点，最主要的两个点是表达欲和新鲜感。这是我个人，就是这东西我是不是想说，这是我的表达欲。新鲜感就是这玩意儿我说了多长时间了，如果这个我说了可能三个月到半年了，我就觉得我还说这个我好贫呐、啊，我感觉我特贫，就好像我不断的跟一个人老说同样一件，就好像讲老段子一样，我会有这种感觉。然后所以我就必须要写点新的，哪怕新的效果没有那么理想，我也更愿意去讲那个新的。
对
啊，我个人这很个人，我感觉这每个人感觉不一样。
那就是，那你判断一个段子就废了的标准呢有吗？
废了
就是
我上开放麦，其实上一次我们单口废料的时候有过那么一段，就是开放麦我讲的内容，我发现观众根本就不笑，观众很不认同我。然后呢，甚至我能隐约感觉到，这当然是我个人揣测，观众不是这么想，但是我会有那种感觉，说观众恨我，你明白吗？你明白吗？是有人有这种感觉，
讲什么了他会恨你呢？
就是。我其实上回说过，就是我讲，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奶爸嘛，就我对于孩子出生，就是你经历孩子出生以后到养孩子以后，虽然有一些苦，但是也会有一些甜蜜的东西。然后呢，这个东西也而且这个过程很神奇，对吧？你讲，你要知道受众，要看你对于什么样受众去讲。如果所有人都是单身，甚至所有人都是被家里逼婚逼生孩子的这样的人，他在听你讲这些内容的时候，他莫名他会有一种。就把你投射为他的父母，就逼他结婚生孩子的那种人，所以他可能会有恨意，你明白吗？就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当然这是我单方面揣测啊。所以讲了两次，我感觉是这样的效果，我就感觉目前我们的观众受众可能不是很多人能接受我聊这个东西，那我就先不聊，你知道吧？啊，这种情况。
哦，这就是会让观众，就是反正你塑造了一个很让大家很讨厌的一个形象的这类的，
不能说肯定是这样，但是我会稍微有那么一点感觉，所以我会感觉说我讲这个东西可能你们不是很爱听，那好，那我先不讲这个吧，我先讲一些咱们都能愿意去聊的东西，共同愿意去探讨共鸣比较强的东西，是这样。
好，明白，好吧，那。
来，我们听听贾
老
师。
对，
我其实列了几个，我这个就是最近有在讲，但讲着讲着就不想讲了。我就说过年回去很怕的一个事情，还有一个就是尬聊。你好多年没见的同学，小学同学什么的，抱一个一两岁的小孩，一岁小孩到你旁边来，他就跟你打招呼，哟，来叫叔叔，叫叔叔，叫叔叔。然后那小孩就对着你喵喵喵喵喵，他不会说话，喵喵喵喵，他爸就说，哦，叫贾叔叔，恭喜发财呀，哦，恭喜发财，然后就摁那个小孩的头，我就在台上摁那个话筒，摁的头，哦，恭喜发财，红包拿来，不是，后来我就一直在纠结后面我要怎么讲，我就换了这种讲法，我要么就是对着那个小孩说喵喵喵喵喵，叔叔没有钱。然后或者就是把那个口袋掏出来说空的空的，今天没有带手机或者什么的，然后我的底就是那个小孩又喵喵喵喵喵，支付宝微信或者喵喵喵喵喵，穷逼然后什么的。但我发现最后那个底有点像那个之前亚当桑德勒他有一个段子，我觉得有点像，然后我就觉得不想这样讲，但我又想换讲法，就想怼那个他爸那样的，但最后讲了几场我感觉就没想好一个很好的处理方式。但这个情绪我是一直都在的，因为我每年都没少花钱就这个情绪我就他妈被这个翻译。对，
你每年你大概花多少钱？要
七八十吧
那是一笔财富了
没有，我们那边还好，一般就包200吧，一般得包200，
一个孩子包200、那你不止一个呀，你肯定不止见一个小朋友吧？
我现在没小孩啊，然后我就很吃亏嘛。
对
啊，但后面就学乖了，我就不出门，或者出门了看到那抱小孩怪的，然后赶紧哎有点事情走了啊，这飞奔过去，但挺吓人。
有事先走，咱们后会有期。彪彪。
对，哎，你们会有类似的负面情绪吗？我觉得我这个就一直挺呛的。
我类似的负面情绪就是有些时候那个就是你会结婚随礼或者他生小孩你都要给，但是我又 近期内肯定不会结婚，也不会有孩子。
嗯、
我就一直觉得这钱我啥时候能收回来？
嗯，
哇，你还想这个话题呢？
那你不想吗？
我真的我从来没想过
这
个钱要什么时候收回来。
哎，于总，这不会是做会计的，就是什么东西都记得很细，然后锱铢必较，你知道吗？
对，我不仅我这是这利率年化是多少啊？我
哎呀，我天哪！
我随了一千，他到时候也给我一千，
随完以后
我就亏了，
哎、
是
吗？
哎，你把别人
有没有
基金了？
您是指数型的、债券型的，还是股票型的？
我还前阵想过，我要不然办一个。
定投，对，于总这个可以定投，五年定投，
对啊，
年利就10%，然后写你这里了，好不好？
对，
看你了。
这美股，你这美股还是那个上市的啊？还是港股是吧？什么板块？
你每个红包上面就备注好，
对，我觉得可以，
可以，真的
是
可以记一下。
对，就是个契约。
你家这孩子这头型有点像科学怪人，应该是新科技板块的。
你聊我废段子，给你写个新段子，你看这多好，晚上请吃饭啊。
对，贾浩，你这个段子那个听了呀，就是不就前一阵写的吗？
对啊，
我觉得挺好的呀，小郭。
我这没想好怎么改嘛，我觉得
就可以再磨一磨，其实很新。
我觉得贾浩老师在凑数，你知道。他就把最近那个，我总觉得他今天来当工作坊，然后我们给他提意见，
意见，然后
我们俩就没打算扔。
我们俩就是上次废料的时候讲过一些扔掉的了，所以很难再挖废的东西。
那这样，我讲一个最早的废的，今天听到那个庄园也在看他最早看开放麦视频，我也看了，我最早的一个段子就说，我每天晚上睡不好，老是梦到被鬼压床，然后。还挺爽的，我觉得。
哎，这刚才
你这个，
哎、这我得反应一会儿，
这个、
是吧？
哎，我觉得这个好，我觉得。
你觉得这个好？
哎、你觉得好在哪儿？
我觉得有意思。
我对。
你觉得怎么有意思？
我也不知道哪儿好，但我就是想笑。你说是不是？
是不是有一种原始的冲动？无法名状，
男鬼女鬼
难以名状吗？
我能感觉到那种深深的，就是那种就是这个一个人寂寞的那种痛苦带来的一种优越感，
寂寞带来的优越感。
鬼走了以后，你从床下给他临走之前给他拿了一沓冥币。
不是我的意思，
有1000的，有10亿的，
对对对，
你这段真的很容易给观众带来就是那种很强的优越感，就是
也有可能是那个鬼给你留冥币是吧？这个事儿到底是谁该花钱不好说？
哎呀，我天哪！
早上醒来发现旁边有10亿，
你这个
这个你别扔，这个你捡回来吧。
我
期待看你上演，
这是我最早的时候，
最早了，
对，
真挺好，我挺喜欢，我真挺喜欢这个。
出道几天，
我帮你管一管这些人。
对，
哎，我也觉得挺好。
真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真的。
悟饭老师，你作为总教头说话得慎重啊！
你还卖课呢，你知道吗？
我们都是这水准，
咱们
这我就教出来全是这水准。
废料回收，
单剪一期，我看这课还能不能卖。
而且这个段子就短平快，可能就稍微就是时长上有点短，你再加点。
那不还加了个冥币延长了？怎么得讲到20秒？
可以啊！
哎，对不起，我再多说一句啊，其实就是，贾浩那个段子，刚才那个小孩的那个段子，让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其实是一个真事儿，就是我们家孩子刚出生的时候，没多久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过年，然后带着孩子去亲戚家串门，然后呢，这个就其实很有的时候，其实你是很自然的让孩子说一下，就是新年快乐，啊，恭喜发财，红包拿来啊。意思并不是要那个红包，只不过就是说一下这个话术，然后但是有的时候对方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在用这个东西绑架我，所以我感觉就这其实就是你看咱们讲一个段子有时候比较有意思，是你在不同的立场，你从不同角度看这件事儿，你的感受和理解是不一样的啊，但是从你的角度和我们的角度其实它都能写成段子，
对，主要还是这里面
各自收获一个新段子，
对，有负面情绪，
对，
这个最重要
啊！对，关键细节我没说，对不起，就是因为我们家孩子说完这句话以后，当时对方的那个亲戚呢，就是也还没有孩子，然后但是他就吐槽了一句：“哟， 这么大就会说这个了，就是他表现出很不高兴的样子，
感觉在家里特
训过，对，感觉是在绑架他的样子。那个时候我们才感觉到，哦，这说这个话可能让别人觉得不太舒服，嗯。但是之前没有这个，没想那么多。
当爹当妈的在家天天训练这个，先不叫爸妈，先把这几个字学会。
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后来那个人还是没给完，就有点生气了。
最后还是给了啊。然后我们说这有点少。
没有，有点少，有点少
是吧？这个段吐槽点，就有的人吧，给红包给的太少了。
对，这主要负面情绪。
挺好挺好，真是真好。
对，加你那后面吧，
真的挺好。
就你给完了以后，孩子说有点少，然后你又加了点儿。
难怪观众恨你，我恨你。
那我要真的记一下啊！
哎呀，我天，
记下来，记下来，
可以，可以。
行，那我讲一个，我讲一个那个。也是很早，就是那个，就是讲我是那个婚礼主持人，那个，哎，真的，我说这个，我这婚礼主持人这套段子，真的是吴范老师看着一点点给改过来的，
对，
对，一点点，
当时还给
压岁钱，一个点一个点给抠着出来的，
现在成了这个样子，
对啊，非常稳定嘛，
是吗？我听听，我都说了，给我说好神呐，
但是这个是那个最之前的版本，就是你还。没有帮我改的时候的那个版本，
我已经改完了。
这是我帮你们改的吗？
对，你帮我改的，就很多前提都是你帮我梳理完的。对，梗是我自己加的。
对，
那我说难怪这个前提听着这么舒服。
就是那个，这是之前自己写的那个版本。就是我说那个，我是作为婚礼主持人，但是有非常严重的东北口音。然后见新人的时候，就是谈这个活能不能接嘛。就是我得装我是那个，我不是东北人，因为那个就是有些新人会很介意啊，这个就是前提。然后那个所以就是
前提好长，
对，就新人会问嘛，说哎那个哎于是老师您哪人呢？然后这时候我就得那个装我自己不是那个东北人，我就说哎我是北京人。纯老北京人啊，我就住大兴那嘎子。然后新人听完就懵了，说：“于是老师，您这口音，您是大兴的还是大兴安岭的呀？”啊，我真是大兴的，我真是大兴的，我还是满族啊，而且我还在旗，哪个旗呀？西二旗。
这不你一直在讲吗？这个段子
很早，
我感觉这是你现在的风格。
没有，不是
老赵拆穿你，
我
这个段子
绝对
就是去年应该没多久的还讲过。
你听错了，你
讲过
吗？我现在的版本不是这个版本。
你现在版本是什么样的呢？
我现在版本就是还是我有东北口音，然后有东北口音容易在婚礼上就是让新人不高兴。
中国人民大学，
对，是这个版本，这个效果就很好嘛。
这不就你自己想，你自己想，
前提是一个前提啊。
我怎么没记得我给你梳理过这个呀？
梳理过，就是口音，然后后面那个婚礼主持人什么什么样。哎呀，就
我是记得你大兴和大兴安岭，这个真的历历在目。
这深藏功与名了呢，不承认了。
不想承认你这个段子怎么太那个了。
这个你不承认是可以啊，这个确实不好嘛。
那是不是因为我老听你讲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就
是不
是？
这是最早的版本。这是最早的版本，
就那有可能，我的意思就是说，有可能是老听你讲你的商演的版本，
然
后原来的版本我就忘掉了。
人民大学不是你改的，
对呀，我就说嘛，这不还是你自己想的？
对，但是我是说这套段子是那个整个这一套是你帮我把的关，
好吧，我要再推辞，我感觉，
哎呀，
走不出去了。
那
行吧，帮我自己写的这么优秀的段，
后面你再说。
没了呀，
没了，
对。就是当时就会玩这种谐音梗啊，就是你看什么那个，哎，你是大兴的还是大兴安岭的呀？就是我自己当时写的时候的那个觉得厉害的，就是觉得有效果的点都是这个什么，还有包括你哪个旗是吧？这个我西二旗，就全是这种文字梗嘛。
我觉得这版本我觉得也挺好，你再拿台上试试去，
你真
说不好，我跟你说，说不好，
我真觉得他前两天都还在讲这个，因为我对他
这
个比较了解，
真的，
你看，
就你现在的这个表演状态加。 表演节奏啊，就是你的舞台经验啊，你再讲同样的文本啊，那又不是一个效果。
这个段子跟最近讲的什么蝴蝶烙，我觉得是一个逻辑一个水平啊。
哎，我觉得这比蝴蝶烙好。
我也觉得。
哎，这个比猪告子强太多了。
这全是内部梗。
我就觉得他这个段真是比他前两天他那个
蝴蝶烙最近的版本你们是没听到，因为那个吴凡老师最近没怎么上开放麦，
我听到了。
那个贾浩也不在北京，你们是没听到。
我听到了，
听到是不是？
前两天给那个硬核讲的，
是吧？是不是挺好？
你总觉得太
现在状态比原来强，比前两天强不少。
哦，
你们是不知道那个蝴蝶烙现在已经多牛逼了，我
拿冠军的段子。
哎呦呦，我下回我领教一下。
进决赛我就讲了。
哎，我们把这个 flag 剪下来啊，你总每一届比赛的 flag。
哎呀。好，那咱就再来一轮吧。
行
啊，
来我下一个，下一个，这个是跟我爸的一个段子，就按开放麦方式给大家讲一下。就小时候家里亲戚朋友都说我长得跟我爸特别像，就但每次有人这么说的时候，我妈就特别不高兴，原因就是因为她觉得我爸难看，然后这时候我就安慰我妈，我说那个，妈呀，那别人觉得我长得像我爸这事儿呢是好事儿，那个好不好看呢？对我来说不重要，就是能活下去比较重要。然后我说你想，就因为他有前面有其实有铺垫，铺垫就是说我小时候我爸总打我，然后我说你妈你仔细想，我爸就是都知明知道我是亲生的还打我这么狠，那就是我要是不像他的话我肯定活不到现在。
嗯，
就这个段，然后也是因为就感觉前面有效果，但这个段就是前面基本上都有效果，到一到这块了就弱下去了。
嗯，
然后我就把整段这个，
哎，我听起来感觉这个逻辑还可以啊，就是你不像他的话，感觉都活不到现在，就这个逻辑。
这个逻辑相当强，这个。
不，我听起来我就是有意思，可能那个讲法得调一下哈。
嗯，
你看现在都打，
我还有个收底，我还收底，是
底
我
收底，来，咱收底。
我说我在你，我跟我妈说，我说妈，我在你肚子里边，也就是没有记忆，我都怀疑啊，我在你肚子里小的时候，就是拿着我爸照片，把自己捏成这样的。
这是个底，对吧？
不是
这个，你们没懂啥意思？
我懂，
没
懂，
懂，没
懂，
就为了求生欲，所以在没出生之前，先把自己捏得像我爸。
哦，那还真没懂啊。
这个有点皮儿，有点厚了，但这个确实有点门槛啊，可能是。
不是，就是没说明白，就是没说明白。
所以啊，后来
门槛是在哪儿啊？是不是？
对，我这段整段就删掉了。对，
这门槛儿的有点高，
门槛是在
我都看不见门槛那边。
他得需要你就是脑袋里边快速的旋转，就是需要
再猜这个演员。
不是听的时候得转，摇一摇。
要猜这个演员这个梗在哪儿啊？
啊，后面就是一个想象，是吧？想象我在这。在你在那个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害怕啊，
对，有求生欲，
但是其实还是说你不是，你长得不像原来，你就
没有
硬捏出来的，
对，
啊，他的意思
是
他
你暗示你不是亲生的，
那没有过度解读了，你这有点，
但我觉得加这一块可能会好一点。
加这个对，我爸听着会很不舒服的。
我感觉前面是还那个逻辑还挺好的。
嗯，
就现在都打，
就前面逻辑还可以，但是就是观众不笑。
对，有时候就是你会，我特理解过庄园那种状态，因为我之前讲过一些段子，也是，话题有时候比较沉重的情况下，观众会突然敏感起来，然后他就不太敢笑了，然后这个时候就需要你要加工的很好，你趁观众就感觉观众他的那个心情一直有一个线。在波动着，就是你不能让它掉到某一个值下面，如果掉下去以后就不好往上升了，你必须在它掉到那个值之前再用一个包袱给它救起来，
明白，
就很不好处理，很危险，就是沉重话题，是这样。
哎，吴爸说到这个，有没有可能就是讲到一些相对沉重的话题，你自己要预设好观众就是会有那种比较严肃沉重的反应，然后你自己得有一个东西，就像你说的，不管是梗也好还是一个自我解脱也好，把他们那个情绪给疏解到掉，意思就是把那个大象给点出来。我就记得周老板他之前不参加那个爱奇艺那个节目嘛，他就有个段子，应该说我很小我爸妈就离婚了，对，然后
他会给消解一下，
让现场的观众一下子就可能就会比较严肃了。期末当时就讲 啊，你们怎么一下这么严肃？这不是你们的责任。
对对
对，
对，
他就大概这么接了一句，然后大家就笑就好了很多。
对对，
我觉得可能一些类似的题材，可能
对，就
你创作的时候，你就得预设到观众就是会有这样的反应。
是是，
对。
而且那个我感觉讲这种段子，你要刻意的去稍微拔高一下自己的情绪，这种拔高情绪不是说就高亢，而是说轻松。
嗯，
就你要比讲别的段子看上去更轻松自如一点，才观众才会，就是要肉眼可见的轻松，观众才会稍微有消解。
对 对,
对，
就是你要让观众觉得你不是在，就是你表达的到底是啥？
嗯，
你要表达的是我小时候被我父母打多惨呀。
嗯，
那观众是肯定不能笑的。
对，
你要表达的是说，就他给我打惨到什么样？就比如说那个。Richard Pryor 那种被他奶奶打的那个，就打的惨的那些样子，然后那种蠢的样子的话，那就会好笑一些。
对，
对，那除了那个，就是咱刚才说是这种沉重的话题，就是容易让观众就是他们也跟着就沉重了嘛，就是可能影响效果。那除了这类的，咱跑个题啊，就是那个除了这类的那个话题，就还有什么类型的话题？或者是那个类型的段子，就是容易让观众不接受，你们自己有没有这个体会？
嗯，我感觉是每场真的每场不一样，就是因为每场观众构成也不一样，就是你必须，就是你的每个段子都是当时那一场所有观众接受程度的一个平均值。
嗯，
然后主要就是这个冒犯度。
对，
你像沉重的话题啊，严肃的，就是比如说讲观点讲道理的那种啊。
嗯，
就感觉你突然从搞笑变成一本正经状态了，这种，还有就是一些传统冒犯性、传统的冒犯道德的啊，还有直白的表述性的这些东西，观众都是比较接受度比较低的，你就必须得组织好语言，就是比较轻柔的状态去触及一下，你看观众是否能接受。嗯，
你看我们聊着聊着就有干货了，是吧？
对，我是从来不敢讲，就是任何就涉及到性方面，就是那个黄这个东西，我是感觉我就完全驾驭不了，
感觉是黄。
但是，
我连这个字我都不敢说，
拼开 HUANG。
但是感觉我庄园老师给人的感觉就是，你一上来。我就感觉你肯定是要讲黄段子的那个
、哎，那你这就有点人身攻击了，
这不你吗？
哎，我这说到这儿，我就再插一个，为啥我刚才提到这个？就是我所有的段子里边，我唯一挑战过一次最大尺度，我认为最大尺度就是我有一次就是我嘴撞坏了那个段子，嘴撞，我其实原来用它收底的是，我说那个也不到现在都有这个嘴撞坏了之后，我发现了好多莫名其妙的偏方，我有个男同事就过来跟我说你这个一直那个。不消肿，你这个是有一种方法能够活血化瘀，就是通过接吻的方式
啊。
然后我说那个，咱先不说这种偏方它有没有效果，反正我当时跟他试完了之后是真疼
啊
啊！就
你这就感觉触及了，
对，我就感觉这个已经触及到一定尺度了，就是这是我最大尺度的一个段。
不，你这个段子听着就很像
你这个
教主，很早他有个段子，他讲他被别人认为是 gay， 别人追他，他追我追的。特别狠，对吧？
对，
太发网上了。
对，这个段其实我讲的时候，有的时候效果还挺好。就这个段，就是会有一部分观众很喜欢、这个。
对，它就是有个反转嘛。对，
但我自己，我稍微就感觉，第一个，我觉得这个就是明显是就是编出来的嘛。
对、
然后我自己就觉得也没有那么喜欢这个段，就单纯就是为了搞笑去加的这个梗。
但是我觉得，就有的观众就挺喜欢这种的，而且他也知道你是编的，
就
是、就
还好。
有的可能觉得不像编，
是吗？
对，
因为庄园这个形象，对，可能有人就会
有点啥、你把话说完了。
我这真的就是你要讲，因为我一直记得
有一次，你给大家的
我感觉是这样，就是说性的这个话题啊，那个你一个人，你站在舞台上，尤其是男性的话，在咱们中国这个社会里啊，要看你是不是有明显的攻击性。如果你有明显的攻击性，你让人感觉到你讲性这个话题是在认真的状态下，那观众肯定是防备的。你会发现有些演员，比如说。 郝宇老师，比如说有些很没有攻击性的丧丧的那种特点的演员，就是你看他在谈论这方面的话题，但是你就知道他就是自己随便说一说，他不可能真的是这样，那你其实是完全安全的状态。这种情况下观众是会笑他的啊，所以你就是真的每个人你的舞台人格不一样，你表现出来的状态不一样。
这悟饭老师这种段子就有是吧，就是你小时候
有
呼吸鬼那个
啊，对，
我那个我第一次听我就是想笑，但是有点
没敢笑。
对，
对，
但是我觉得
还 好，
哦
那个、
还
好吧。我觉得最早可能我个人觉得现在的尺度比较 OK 的是乌霸那个甜心飞饼那样的，就你又想挨那个下半身，就乌饭有个段子挨下半身，但比较隐晦的用一些技巧让大家自己去联想到，你不要特别直白的。
那个还隐晦，都说了说那个他跟他女朋友亲热的时候，都说了感觉
隐晦了。我感觉
就亲热就已经算是打码了。
这个真的是人和人不一样，所以就是每场所有观众的平均的接受度，他冒犯的那个度在哪儿，你要把握好，然后你要想写出来。就这真的每个人不一样，你要想写出来大家都能接受的，那你就在这个安全区里写。
对
啊，那些区域的东西就不要碰。那如果有的演员就是总想去试一下，那就他会尝试一些禁忌的话题，试试讲一讲，然后再回来，再试试再回来。
对，
就不同演员真的不一样。
探索边境是个事儿。
我记得之前一直有一个理论，说是就这种禁忌话题是容易出效果的。就是尤其是黄段子这种，
对，
容易出效果。
我是这么跟你讲，
但我觉得
国外
技巧到一定的
篇幅的这种题材，
主要是国外的那个度，就大家聊这个就没有啥，你就随便聊。然后，所以你看，很多专场演员有很多关于这个的段子，哪怕那些大师，对吧？都直接挂相关的黄段子，他们知道很有效果。但是就是因为文化基础或者。
对，
对，就是比较 open 嘛。对，
我感觉是双刃剑，就是因为咱们在平常聊天的时候，可能很少说这些东西。然后呢，你一旦加上一些天马行空的想象的时候，把这些东西放进来的时候，它天然的会比正常的素材的效果要好。但是呢，这个同时也是双刃剑，就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你要说的太直接，描述的太露骨的话，那大家也会觉得不太好接受。
我个人一直觉得这个有点题材加持嘛，比方说一个新人他讲了一个黄段子，他发现观众笑了，但我觉得可能那种笑就真的不是因为你这个段子笑的，就因为你讲到了这个题材，我可能有些难的或者啥就笑一笑。
对，
但如果你技巧更高的话，那种笑大家是因为你的技巧或者段子笑，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感觉吧。
对，而且我的观察是，就是很多新人就刚才说了，他们愿意讲一些那个就是跟开放麦跟脱口秀本身的一些理解的段子，另一类就是愿意讲黄段子，就是特别
愿意，
特别愿意往那儿去联想。
你看那我这个鬼压床咋来的，那我怎么不编过来的。
对，我早也有一些就是类似的，就是什么就很真的很大尺度的，什么撸啊什么的，就是上来就讲这种东西。
你不是有那啥吗？那个就你说博文的引导词的那个。
那
个可不是一个新人讲的呀，那个是一个讲了两年多的老演员。
那个我觉得是因为那个段子我也没打算扔，但是就是那个
挺好的，
就是我觉得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误会嘛，就是一个错误理解，对，错位，就是他以为是那个，我以为是这个，但是就是
观众一点都听不明白。但就不方便讲
这个段子，我不讲，因为这个肯定以后还要上演上讲的嘛。
没勾出来。
对，我最近讲的一个就是比这个尺度要大得多的一个段子，那个就是只讲过一次，也是那个因为博文要走了嘛，我给他讲的，因为他特别喜欢这个，
感觉都是博文就是。
他其实只一共就两个梗，都在最后，一共就两个梗，我前面铺了得有3分钟，就是因为而且那场就是明显就观众，我觉得他们已经很喜欢我了，而且那场观众女观众特别多，就没有几个男的啊，所以我就觉得要讲这么大
夸的呀，
对，
于总知道现在说话真的一套一套的，
对，我
观众特别喜欢我，那场几乎都是女观众啊，特别漂亮的女观众，
给我3分钟时间，
是。有点短了，
没有，一共19分钟，我一共那天讲了19分钟，就是前14分钟吧，差不多14、15分钟都在讲别 的段子，就取得了他们的信任。
嗯，
然后最后一点时间我就把那个黄段子讲了，而且又包了很多那个就是去就反正就像吴凡老师说的，就是我让他觉得我是一个很就是很怂但是很真诚的我在给你分享，我不是为了讲黄段子而讲。对，而且还把我是说这是博文特别想听我才给他讲，反正最后效果还挺好。
你看这么多女观众听你讲，最后你是给一个男人讲的，
把这锅也甩出去了。
哎呀，行，然后那哎，咱是不是咱刚聊到
谁
啊？就该吴凡老师说了。
有我呀，我那我说啥呀？啊，那我还是讲一个
老赖吧，
一年不讲的那个。
老赖估计讲不了
了，老赖不都发出去了吗？老赖，
嗯，
我当时有一个段子是什么呢？那个时候也是。我讲这个吧，就孩子小，你要推孩子出去睡觉嘛，但是孩子在外面晒太阳睡觉的时候总被外面的大爷大妈吵醒，就大爷是什么呢，大爷遛狗一惊一乍的啊，你看孩子刚眯眼睡着，大爷在那边嘚嘚，然后孩子醒一下，然后又过一会儿眯眼又睡着了，过来过一会儿又揍你没完没了，孩子永远睡不着。还有就是大妈买菜回来以后远远的走过来，她看见这孩子要睡着了，她会洋洋得意的走到你面前，然后突然来一句睡着了，然后就给孩子又吓醒了。然后我就操，我用你告诉我睡着，我就让他睡着啊。就大概是这么一个。
我这个都不讲了吗？我觉得这个
不讲，现在还长大了。
我觉得大妈这
条、啊、还是这个原因，
还是这个原因。
孩子
可能以后有机会再拿出来讲吧。
对，
但是真的挺有意思
的。
这个我记得当时讲的效果挺好的、
嗯，效果当时挺好。你们听过吗？你
听过
吧？
听过这个，就尤其那个老太太那睡着了。
对对对对。
但我感觉啊，我个人觉得，你比如说，你说你之前有些孩，就他特定是在一两岁，那个时候的段子，有些段子。有些孩子对，但是你像你这个段子我觉得他现在也适用。我觉得对我来说
要这么说的话呢，我觉得也是可以拿出来琢磨琢磨。
作为观众的感受、啊、我觉得你四岁五岁的孩子也会出现那种老人、
就
是、
四岁五岁的孩子就肯定不是睡觉了，当然可能是在其他情况下被吵醒。
感觉乌爸这个段子就是肯定是可以讲的，然后稍微调一调、讲两次就可以上
演。还是因为段子多可以取舍。
对对，
他这些段子就跟他之前讲的一样，就存着，以后你可能有个啥题材能够把它框得更大。
不是，哎，咱们不做这期节目我可能都忘了。
那你我觉得真挺好
吗？
对，
就是我发现
你跟周老板一样，好多段子都忘了。
那这些就是之前的段子你都那个就不打算讲的段子都怎么处理？
我就没怎么去做归纳，
考虑分配给其他演员吗？
我是一个特别不会收纳整理资料的，我就是找了一下录音我才找到的。
哦，
我们帮你整理，你看有哪些不要的，在多爪鱼上面挂出来卖给我们。
多爪鱼，
因为那个我记得那个上期聊这个废料的时候，小鹿说他有专门有一个文件夹嘛，就叫单口废料嘛。
哦，
对，我他会把不讲的东西专门
整理
放在一块儿，我说这个是好习惯。
对。
我也没有这个习惯，我也是昨天我想到就是那个就是特别早的还有逐字稿，在后期的也全都在录音里了，也没有逐字稿，都而且我连录音我只是记哪天在哪儿讲的，我也没有记这个那当天里边啥内容，所以我可能我都不知道上哪儿去找了都。
你先不说这个，我还不知道还可以记内容呢，咋记啊？就在标题
把标题
写上，你都哪几个段子？
对，关键字。关键字就给你每一个段子起一个名字什么的，
那你也好长啊。
胡铁浪，
我回头给你看一个石老板那个之前他在群里发过的一个，
哦，
就是他当天就是他在某天讲的那个，然后在哪儿讲的，有一个当段子顺序就关键词一例一个，就那个
我觉得这个很实用，
对，很。
你让我今天我整理资料的时候，我去翻录音，我也不想翻，后来我就翻了几个视频就算了。
那我觉得他们老演员还有个。习惯也很好，他们就会比较精确的记每个段子的时间。
啊，
上次跟周老板有聊，我觉得他们这个习惯就很好。比方说，别人叫你去商演，让你演15分钟。我的话，我真的我没有那个习惯，就很精细的
记时，
我就只有大概的时间。
嗯，
但他们码段子就会很方便。
嗯，
因为他每个段子就大概是个1分半，那个2分钟，他就记下来，他就
凑一下十五分钟就出来了。
嗯，
都是活啊，
对，
都是
对
对
对。
而且我觉得你像那个我观察的那个周老板讲段子，就是反正就是这十五分钟一套，那十五分钟一套，他、
嗯、
全是这种。
这真挺好的，因为而且原来你想。平常商演可能还好，让你就超一点时间，差一点都还好。但如果你真的，一些比赛或者一些
节
目，他、
啊、
要求比较严格，比方说你就五分钟，那你就真的可能得精确到多少秒，就大概这个样子你去码，会好一些。
对，石老周老板的确是他那个段子，就刚贾浩说他算时间算得特别准。我发现周老板上商演的时候时间就卡特别好，然后我呢就比较随意，你知道吧？有时候经常没讲到呢，我就下去了。然后我摇半天，我说啊，超了吗？然后我又下去。对，
哎，我也很随意，这些习惯应该
对对。还是得多向周老板学习啊。
之前那个幽默小区那边弄那个开放麦，他就是那个五分钟，
五分钟一摇铃，
五分钟不是摇一摇，他五分钟直接拉麦，就是当时那个开放麦，
他但是他之后他一开始不是要敲一个什么东西，摇一个铃吗？一开始的时候
应该没摇铃，他也是晃手机，可能是就是那个就是到时间就麦直接就给你掐掉了，就讲不了了，
挺好的。
对，而我那时候就是也是刚上台。就一个梗在最后，然后没讲完，
五分钟铺一个梗，没铺
垫，
就
五分钟讲、
那个、
讲铺垫，
就一个梗，对，就讲了一个梗，然后那个
梗下回啊，
对，
明年，
没有，然后我第二次我就刻意加快速度讲，讲完了最后梗让人刨了。就是就同一个段，我一会儿讲，我一会儿这一轮我就讲这个，
太生气了。
嗯，
但我觉得这个习惯挺好的，因为北京的环境就大家。超时，因为我们也比较宽容嘛，相对大家没怎么。但我前段时间去上海，就感觉上海对这个时间那边演员俱乐部就还挺严的。
嗯，
你要真的连的超了两三次，真的大家可能对你就还挺不高兴的。
嗯，
或者有的地方就
直接会有人直接跟你说吗？
会，或者直接就推音乐了。就直接闭麦推音乐，
哦，那挺好。
他们可能
我觉得
对时间控制就是
会，我觉得
对
对，
还是要专业一些。
北京那边其实单立人也挺严啊，只、
嗯、
不过是有些演员就那个赖皮赖脸的，对，
对
就老超时是吧？一讲讲十九分钟，然后那个效果其实也
谁讲十九分钟啊？
嗯。
我那天就讲了十九分钟，但是那天是上台之前，上台之前就告诉我人少，那个、多讲一会儿。嗯，
那这个就还好。
嗯，
啊，该我继续讲，
对对对，这
段
给你了。对，
我个人觉得这个前提应该大家挺有共鸣啊。
嗯，
大家有没有那种突然一个朋友给你发个照片来说，你看这个人像不像你？这样的经历，我但凡这样的照片，我都会觉得不像。后来我就学乖了，有人再有这样问我，照片还没发过来，我就问他，那个人是不是眼睛比较小，皮肤比较黑，鼻子比较大？哎，你怎么知道？我他妈不就这样吗？对吧？我就感觉他找的人都是这个样子。直到有一天，他发过来一个人，我说：“哎，这个还有点像我。”然后上网一搜这个照片，哎，是彭于晏啊。然后我就到处去搜，然后我就切到那个彭于晏，说为啥这么多人都喜欢叫自己什么广州彭于晏、重庆彭于晏、东北彭于晏？那彭于晏知道吗？他妈知道吗？他爸知道吗？什么东北彭于晏听起来也不高级啊。然后就扯。那我就讲了一次就没讲了，
那应该的，真的
一次有点多，
有点多了，
但
压根就不该有这种想法，
反思过自己吗？
一点不像啊，一点不像不稳啊，
哎呀！
但是我个人觉得，我当时那个情绪是。真的，但这个段子没写好。
对，你跟我那个就是谈个车那个是理论是，就是负面情绪很大，但可能吐槽的时候可能没抓到痛点。
嗯，
对，所以就吐槽感觉有点平。
但是这个事儿我觉得是不是有共鸣？反正我是经常给别人发，哎，这是不是像你？完了，别人全都是不像，都觉得不像。然后那个别人发说像我，我也不觉得像，就是经常有这种事儿发生。
嗯。
对，
但其实中间还是会有那么一两次你是觉得像的，对，
就是像彭于晏，
没有彭于晏就纯粹扯犊子的，
哎，会不会这样？
说像白敬亭啊、魏晨啊，然后，
哎，
没有，其实很像那个埃克里里，就那个网红，那个什么菲律宾还是什么地方的，
他是菲律宾的
尤克里里，
因为他黑，
我像尤克里里。我刚在想一个，就是说会不会人家给你发的这个人你觉得很帅，和你的心情，和如果他发过来这个人很丑，你的心情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那当然不一样。
我当时专门记了，如果发的是丑的人，他的反应就是这么哪儿也像了，哪儿像了，
嗯。
然后，但是如果发的很帅的，他可能说：“哎呀，这哪儿像了？”就那种语气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对。
对，
我跑题了，说你像谁啊？一般，
没有，不是，没，就是整跟我长得很像，没人说长得像谁。我因为我，有人说我长得像那个，哎，那明星叫啥来着？
我之前听你讲过一个特别恶心的，
哎呀，我都忘了那明星，对，那叫啥来着？哎呀，我就
李现
啊，对，李现，哎呀，哎呀，这个网友会不会？
哎，好像还真
有点骂街了，我觉得会摔音响
是吧？
真的有点，就你需要把眼镜摘了，就五官的这个比例啊，
再拿个脸
位置
挺像，
就挡一挡啊，把这个脸挡
一
挡，
有
一
点，有一点。
就观众需要把眼镜摘了，看不见你，就哎，李现有五官，
对。对，那个，哎，我也想要说啥来着，我忘了啊。对，那个我刚才想说那个，
他是在现场讲的
啊。对，那个我一开始都不知道李现是谁，完了那个我还现去搜，我才知道哇，那么有名的一个人啊，我还挺开心的。
肯定啊，
而且人确实长得好呢。
嗯，对，确实长得像，长得像。
对，然后我其实说长得像谁的那很少，那个就是那个不多啊，但是就是那个。就是给我截一个图，这上面有个什么于是怎么怎么了，
哦，
就是那个字那个特别多，
明白，
对，但是我现在就有点不知道回什么了，就是有点就你真的不知道说什么。
他给你发一个你回答十个。
不是，对，我确实有好多嘛，就是都我都解会解过什么于是跳楼了，什么于是什么难过，于是转身向大海走去，就这种。对，就是经常会被人说啊。还有个酒的名人也叫于是嘛，那个，
哦，
嗯，啊，我聊我段子吧，啊，聊我段子吧，啊，这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就是现实，然后我没有讲完，哦，我刚才不是那个，就是这一个段子就一个梗，那个但是五分钟我前面还会讲点别的东西，然后这个是最后的，放在一般都放在最后啊，这个，也讲了好长时间，而且有些人还挺喜欢这个段子的，就是我后来不讲了。
这五分钟真
是
一个段子，
而且
是
圈里人，我就不点了，也对人家也不好。
行，
对，
你讲讲。
讲就是那个2013年，我去四川凉山这个一个纳西族的地方支教啊，然后当地有个习俗叫走婚，就是男女之间不管结婚没结婚可以随便啪啪啪啊，但是有两个原则，一是必须去女人家里，二是男人必须在天亮前离开啊。博尔赫斯说，如果有天堂，那一定是图书馆模样。我说，嗯，那博尔赫斯，你绝对没有去过某某某地，就是我支教那个地方啊。然后人间天堂里也会有一些不和谐的事情发生，比如说村长的媳妇儿非常的漂亮，同时也非常好客。经常会有几个男的在同一个晚上去找他，但是村长媳妇儿的接待能力又有限，几个男的就商量，一个说我是隔壁村的，我道最远，我先来，另一个说我一会儿还有一场啊，我最着急，我先来。其实这个有点暗暗的在说那个脱口秀演员赶场的，其实是在说这个，
这完全没听出来，
啊，
完全听出来。
你看经常会大家，哎，我先来，我第一个上，然后我赶场嘛，就是其实在说这个，然后剩下的说我是他外甥啊，我跟他最熟，我先来啊，然后最后几个人就打起来了。后边这都是编的了啊。我就去找村长。
我终于明白为啥吕东要让我们该打断就打断。
这种
没完事儿，没有梗还没到呢。
你等一下，还有两个站啊，就到梗了，啊。
我就去找村长媳妇儿。到的时候呢，上次打架那几个哥们儿都在呢。我作为新人，姿态很低。我说：“几位前辈，我先来吧。”几位前辈就问我了，说：“你道最远吗？”我说：“不是，是吧？你最着急吗？不是。你跟他最熟吗？”我说：“不是，是吧？”啊，什么都不是，凭什么你先来？最后你们应该能猜到什么梗，是吧？我说我最快，是吧？就这么个梗
啊。
来，我们聊下一话题
了。讲了好久，讲了好久啊。
啊，这个我有点印象，那个老听于总那个时候讲很多很多次。
那个时候应该也不熟，不方便提意见吧？
我给
你
提过
一
件
吗？你这一个段就能
蹭
一个开放麦吧？
一个段子五分钟，最后的底就是我最快。
对对对，但是其实有效果，真的有效果，那个真的有。
就
对，三个人说：“哎，我先来，那什么的，那个有点效果啊。要不然不可能讲那么久，肯定是还是有点效果的，而且真的有人很喜欢这个段子啊。
好，好。”
对，
那个人现在还在讲吗？
在讲啊，在讲。
哦、
对，
那应该也讲的不咋地吧？啊，
嗨，
你敢说出这名字吗？
不是，他喜欢未必是觉得好笑的那种喜欢，他可能就是
他单纯就是觉得你给他普及了知识。我刚才也觉得学习到了，
对，
对
对，而且真的会有人问我，哎，你为什么不讲这个段子了？就是为什么不讲了？嗯，
对，挺好的。
这人都没安啥好心。
确实有点困，
对，但是我这、就是走婚这事儿本身确实是真的嘛，当地真有这个习俗，但是就是这些场景那个，而且几个人这个也是当地人给我讲的，他们真实发生的事儿。
李总，我个人觉得有没有可能就跟我们前两天聊的一样，你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就相当于你说我创作一些段子，但你可能如果真要想讲的话，你可能就得换一个思路，你可能得加很多梗，你去剖。很多东西，
因为我不想讲了，
不想讲了，
我不想讲，因为这里头没有什么，我为什么要讲它呢？我是普及吗？我也不想普及，而且说实话，我也没那么懂，
而且这也引不起什么负面情绪，我觉得
对，也没有，我就这里头我没有，就像吴老师，这个我不想讲它，我为什么非得要讲呢？即使我能把它讲得很好笑，我现在有这个能力了，
那他们可以啊，
也不一定，
太快了，就这样吧，
为时过早，
就这样。
行，那个
下一话题，
然后那就咱再来一轮。
哎，我这个段子真的一定要说，就今天我觉得废料这块这就是这个事儿，是我一度让我不只是负面情绪，都快让我成为抑郁情绪的一个段。
哎呦，想听听。
我是一个演员嘛，但是那个悲哀的是，就是也粉丝还没几个，现在就已经开始有黑粉了。就因为前两天录了一个微综艺，然后有一天就收到一条这个好友申请。然后我一看那个验证消息上面是这么写，就是你长得这么丑还有脸上视频节目。
嗯，
然后我当时我就问他是谁，然后他回了一句那个节日快乐。我说按理说就是让人说丑，但马上又收到节日祝福，其实还挺开心的啊。但我查了那天日历，那天是清明节。
嗯，
对。然后我说我当时非常生气，我一生气我就点了好友验证通过。对，然后就但我不是为了想给他跟他吵架，但我就是想用爱来感化他。然后我就给他发了好长一段，我说那每个人都有追求梦想的权利，我只是做了一件我喜欢的事情。如果你是因为有梦想，但是你没实现呢，我希望你有一天也可以得到你想要的机会。然后巴拉巴拉说了一堆，我一边打字一边哭，我觉得太感人了，发过去他一定会被感化。然后他回我一句：“你长得这么丑，就别出来吓人了。”
嗯。
嗯，
然后我又回他，我说那你能告诉我你是在哪儿看到我的那个微信号的吗？然后他说你眼睛最丑。然后我说那除了丑以外，比如说演技或者声音方面呢？他说五官都丑，真的太丑了。我说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我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黑粉，这简直就是个 Siri。 就他连最基本的沟通逻辑都没有，就是然后我说那个，但我教大家一个办法，就是以后你再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就是当时讲这个段子的时候，就包括现在可能我一想到那个事儿还是稍微有点不太舒服。所以这个段子其实当时就是还有反应在哪儿呢，就是我们不管问他什么问题，跟他怎么如何交流，他都回我就用丑这个事儿来攻击我嘛。
嗯，
对，这个事儿其实有的时候观众是有反应的，但是你就明显感觉到大家那种压抑的那种笑。
嗯，
就是
我刚才，而且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我听过几次圆儿讲这个段子。
嗯，
我觉得后面有些是都会有效果的，包括你问他说什么什么，他完全不顾你，他就说你嘴巴最丑，然后类似的。但同样我也会有那种感觉，就是作为观众的话，观众觉得你就真的很认真很介意这个事情，观众可能有一些地方不太敢笑。
嗯，
对，这是其实一开始咱们其实就聊到这个事儿，就是说如果你要讲一种特别压抑的题材的时候，你要尽可能让自己放松，就是要比讲其他段子更让自己放松。
嗯，
但我讲这个段子尤其是那个时候负面情绪最大的时候，我写完这个段子啊， 我其实很完全没过去心里那个坎儿、
嗯，
所以有难以避免。我讲那段的时候，我的当时我自己看不到我的表情，但我能感觉到我是很沉重的，
嗯，
甚至能带点痛苦，
嗯，
就这种东西会给观众其实带来很不好的一个体验，
嗯，
就他会更同情你，但是就不会
想去笑，
不会笑，
对，是。
对，所以这个段子我就放弃了，但我真觉得这个段子其实我
情绪真的应该，我听他讲过，所以我觉得应该真的是可以出一套挺好的段子的。
对，
嗯，
你这个素材给于总一个月，
一个月、啊、
给你搞一个比胡铁烙更炸的段子，
更炸的段子。
我就是这种素材，一般我处理三天吧。
但我后来我
三天就扔了，
毕竟长得像李现啊，
去他妈的吧，讲不了。我感觉每一个演员都有这种跟观众，就是我遇到的那一些有意思的观众或者很傻的观众的这种段子，现场的也好，或者网络上的也好，每个人都有类似的段子。
嗯，
你可以再写一写。那贾浩老师吧，
说回家去那个，我爸妈第一天对我特别好。感觉就像亲爸亲妈一样，然后第二天就变味道了，然后我妈就去学校，然后就给我留的言，发消息说，儿子，我那个家里停气了，我跟你爸在学校伙食团去吃去了，然后你就在家里吃一包好一点的方便面，就冲开水喝就可以，哦，冲开水吃就可以了。然后我说啥？啥叫好一点的方便面，对吧？
嗯，你爸你妈变得好快呀，
对啊，
一天
就说啥叫好一点的方便面，然后后来我就抓住这个好一点嘛，因为方便面本来大家默认它不健康嘛，
嗯，
要加好一点它也不会好。那我说那是不是以后我女朋友生病了，我说哎，亲爱的，喝一杯好一点的热水，对吧？然后那个你闺蜜找一个好一点的渣男，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就热水那个就还好，然后后来甚至说那是不是以后我要给我爸找一个好一点的小三儿？后来也试过，当时还要去一个节目试，就这个不太好，后来又换了一个、
嗯、不是，还是切入点的问题、
哦、
对，
我觉得你重点放在，我觉得刚才你说的一开始说的那挺好玩的、
啊、
就是第一天对你特别好，第二天就家里没气了，然后他们俩只顾自己去学校吃东西、
啊、
把你人扔在家，我觉得这
个
很荒诞。
对，而不是说那个好一点方便面。
我当时就是有点、嗯、可能当时比较早嘛，就抓到那个文字梗去了、
嗯、
我有段时间还商演讲过这个段子呢、
嗯、
当时我的底就说，那妈是不是以后你老了我把你送去一个好一点的养老院。
嗯、
哦、我想不行，我看着我妈那个，我觉得不能这样讲，就好一点的养老院贼贵，就我当时还这样讲了这个段子。
有个反转、啊
嗯、
对，商演还讲过呢，但后来就觉得不太好，因为它不是我真实的那种情绪和想法、
嗯、
还就跟雾霸讲的一样，有点就玩文字游戏、
嗯、
就玩到底的那个感觉了。
嗯
嗯，不过可以根据像你这个情绪再去倒一倒
改一下，可以
笑啥？
挺好，我觉得真的这。
哎，于总，你是不是有很多呀？
我
啊，就是这种。
于总废段
多，文字梗
就是
梗
就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废了，然后但是又改好了的段子、
也不是很多，但是确实有一些。
啊、你说几个？
就是、我那个但是现在还都在讲的，我就是我不透露了啊、
嗯。
但是那个大概就是
悬念，
那个就是歪解一些歪解或者一些谐音梗、
哦，
就是你刚想出来的时候，因为你单独去讲这个梗，比如说女大三抱金砖，
嗯、
我去歪解它、
嗯，
就用谐音梗的形式嘛，然后就不好笑、
嗯。
讲了两回，我发现真的就是效果特别差，我就扔掉了。
嗯、
但是后来我把这整段换了一个前提，放在那个顺口溜那个大的段子里面，
嗯、
它就有反应了。
嗯、对。
对，包括还有那个那个什刹海那个段子、
嗯、
那个包括八饼那个段子、
嗯、
都是单独你讲的时候就不好笑、
嗯
就完了，但是你把它放在一个就换了个前提，然后几个类似的段子给揉在一起的时候就好笑了。对、
嗯
就是、
我求求你啊，
对，当然也没有多高级啊，就是那段子、
嗯、
但是至少就是它在效果上它是有的。
嗯，
就是我有一个这个感受。还有、
哎
还有去年那个乐队的夏天热播的时候，那个讲的那一整套得有三分三到三四分钟 个乐队的夏天的段子，就是练了一个月，那个就一直在不断改删那什么的。
对，当时挺纠结的，你是。
对，但是最后还是扔掉了，因为就是，观众对乐队的夏天这个节目不熟悉。我举的例子，
赵露啊，
对，那个对，有一些人他就那个不，就是大家不知道是谁，
嗯，
所以就。没有那么代入感，也没有那么强，大家，而且好多人即使就是他没看过这个节目，他连那个什么也没看，就可能乐队的现场演出也没看过。
哎，现在真是节目太多了。
对，你讲什么跳水，你讲这个什么现场他的服装是什么样的，然后那个他们就是那个有什么生活里啊多酷啊什么的，就是或者不酷，反正就这类的，大家也没有什么共鸣，也不知道，所以就不好笑。但是我里面就摘出来几个放在那个，就是比如说那里面会有吐槽那个我自己的嘛，我就把那段摘出来了。就是换成那个那我作为一个单口演员我多惨，就是那个放那个段子里了就好了。其实还是就是换了前提就好笑了。对，有这个，就是这种例子好像还挺多的。
那应该都有类似例子，就是你把一些前提列了很久，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你又再从头去翻，你就发现真的那个视角就会不一样嘛。
对，
有可能有些就能出一些新的想法。
对，你写的时候可能是 A 前提，但是那个你讲 B 前提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事儿也能用上。
对，
然后就用上发现其实也挺贴合的，就挺好的。 有一个，然后我最后再讲一个那什么吧，讲一个扔掉的段子吧。就是那个这个其实是我最近还在尝试过讲了一次就是那个合租的那个段子，就是我刚来北京的时候跟人合租，但是当时我又听过一个事儿，就是那个就我一个初中同学嘛，那个因为跟合租的一个女性那个发生了性关系，然后真实事件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最后是因为那个以强奸就被判了强奸，然后那个就是进监狱了，所以我就很害怕嘛，真的就是那个跟这个比如说合租的人发生点什么，我说就那个我还得把这个讲明白。他的辩解的理由，我这个初中同学辩解的理由是这个他被仙人跳了，对，所以我就觉得别被骗，所以我就跟那个合租的人就不说话，不说话，就尽量远离他们。然后当时有合租的有一个大姐就总想跟我聊天，有一次我就实在躲不过去了，就在厨房就碰见他，他就非跟我聊，就说哎小伙子那个哪人呢，我说黑龙江的，然后他说哎呀这不老乡吗，小伙子那你这个你抽烟吗，我说不会是吧，你喝水吗，自备那个吃水果吧，反胃，那个你有女朋友吗，我是 gay，
这个我听过好几次，
对，这个我分析啊，段子就是不好笑那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确实就是本身就是不怎么好笑，但是另外我讲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就是想让观众能 get 到我在套人家那个小品的台词，但是问题是很多观众不记得这个小品，然后甚至是没有看过这个小品，
你还在套小品，
这小品台词是什么呀，
就是如果说这个段子有一点好笑，就是因为他套了这个小品
啊，套哪个小品？
那个赵本山和宋丹丹演那个钟点工嘛。
原词是什么？
就是抽烟，抽烟吗？
太厚了，太厚了。
不会，那个喝水吗？自备，吃水果呢？反胃，这一模一样，我把这个套过来，但是我又加了一番，也算合理，就是女的想跟你套近乎嘛，你就说啊，我是 gay， 你看你有女朋友吗？
我
是 gay 啊，还押韵，
太厚了。
我是到今天才知道他套的，
所以就一定得知道这个小品。如果说这个段子还能好笑，就是我想讲也
没有，
可是我感觉，当然这是很个人化，我个人感觉就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其实因为你人物已经树立起来了呀，你就是不想跟他有沟通嘛，
对，
所以他给你的任何想跟你沟通的都被你封死了嘛，
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在这个基础上你给予的这些回应都是合情合理的，
因为
我觉得没问题啊。
我把我是最近跟于总聊的比较多，我觉得他可能有一点，他最近喜欢把一些前提就是讲的挺多，其实完全是可以精简下来的。 我感觉啊，像你刚才那个，
你还要知道，就是我最终目的是什么？就
是
铺了很久，最终目的就是铺一个烂梗，就是我最终想要的是这个效果，就跟那个黄段子是一样的。
那
就是
没有
故意铺了很久，
对，故意
的，这也是个梗，
有点故意的。
我觉得
是
你的特色，
对。
那你去吧，你去吧，
没有没有，
特色就是五分钟一个梗，
去吧，你
全场六十分钟专场二十个梗
说啊。
没有，哎，但
很好算。
我刚才刚听到于石老师说这个，我觉得很佩服他，就是他把这个东西，他是有设计感的。
对，
就这个我很佩服，但能设计成这么烂的一个套路。
但是你看我这种段子，我从来不会在商演上去讲，我就在开放麦，就是我知道，就是这种东西上不了台面，但是我又想讲，对，我又想讲。
这个方面还是别努力了。
你使用开放麦的目的是什么？
开放麦的观众怎么你了？
我还有这种段子。就是告诉观众，
这就是为啥多上开放麦嘛，就是你看你上两场开放麦，我上三场，你讲两场正儿八经讲，我也讲两场，但我多一场，我多一场就瞎他妈讲了。
我明白，于是老师为什么这么努力，进步还有点微慢，
浪费了很多开放麦的时间，
讲五分钟铺一个。
我把你把刚才那句话说清楚啊！
哪句话？
你说为啥于是老师讲了这么多？
进步有点微慢，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于
是
老师进步还是很大。
我现在开始重新佩服你了，你是个真实真诚的老师啊，报你的课。
对，但是就是这也就是喜欢开放麦的原因嘛，就是你就很开心嘛，就是我不管观众怎么样，但是我自己嘛，我挺喜欢的，我挺喜欢这种的，包括那个什么竹篙的路易斯哈，就这种东西，他就是不好笑，但是我自己很喜欢，
对
吧？
对，
就是
哎呀，
对，就这个。我确实挺喜欢，
我妹子最近越来越喜欢于总，
是吧？
对，
你妹子
啊，
对，所以你看，咱们不一直说嘛，你不能追求让所有人喜欢，是吧？
你
追求
让贾浩的妹子喜欢就行，
就是你找到喜欢你的人就好。
对，是这样，
那这不就找着一个吗？
对。
那行，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如果说那个大家挺感兴趣啊，觉得还挺有意思的，那咱就可以再做一期，是吧？啊，然后可能我们就再换人，是吧？因为感觉贾浩跟吴凡老师已经开始把商演的段子都要拿进来讲了，是吧？为了上个节目也太
讲专场没了，
我也讲了好多个梗呢啊。
行，那就这期就到这里啊。那希望了解更多电台外的故事，可以关注我们的电台微博一言不合 FM， 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搜索这个微信号一言不合全拼2019，相关节目信息还有歌单可以在栏目内的详细信息查看。那各位听众，拜拜，
拜
拜，
再见。
拜
拜。Hey, yeah. I wanna shoot, baby, shoot.
Ooh, how you doing, baby? No, not you. You, the bow-legged one. Yeah, what's your name? Damn, baby, that sounds sexy. Here I go again, okay. Girls, what's my weakness? Okay, then chilling, minding my business. Your souls, I looked around and I couldn't believe this. I swear, I stand, my niece, my witness. The brother had it going over something kinda wicked. Had to kick it. I'm not shy, so I ask for the digits. I hope no, that don't make me see what I want. Slip, slide to it swiftly. Felt it in my hips, so I dip back to my bag of tricks. Then I flip for a tip, made me wanna do tricks.Lick them like a lollipop should be lit. Came to my senses and I chill for a bit. Don't know how you do the voodoo that you do so well. It's a spell, hell makes me wanna shoot.